国古人提出有三不朽：立德、立言、立功。说的是人活了一生之后所能留给后世的影响，去辨别这个人的一生是否值得后人去纪念，是否有不能朽坏、不会衰残的名誉，换句话说，是否有永恒的价值。人有这样的思想，因为在他内心深处有一个对永恒的认知。人的一生活在局限之中，局限在他所处的时间、空间之内，局限在头脑、智慧之内。他一生中所能成就的，总不能超过他的思想和感情的局限。他的肉身也不能跨越历史，走进未来，或是回到过去。肉身就是他的局限，一生完了就以为完了，等待后来的人去判定他的朽或不朽。如果人死了之后就像一根蜡烛燃尽了，为什么还要去理会朽与不朽的事呢？朽我也不知，不朽我也不领会，难道只是为了对后世的人尽我的本分，或是为了所谓天良的亏欠叫我如此行吗？天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奇怪东西，常常叫我们因为做了错事而不安。为什么人不像动物一样有好吃、有好玩、有好睡就足够了？为什么要庸人自扰之？为什么要分辨是非对错？为什么人要建立又要拆毁？人要相爱又要相辨相争？究竟是谁为人设计了良心这个符号，这个将人和动物分别出来的状态？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说：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八节。这里提出了永生，说的是我们人活满意了今生，还有以后，还有延续，直到永永远远的事。如果真的有永生，死亡就不再是人生的终极。我如今生活的时日，也只不过是永恒中一个小小的片段。那么，我的人生价值观跟没有永生指望时，就必定不会一样。人的故事是如同蝼蚁，盈盈溢溢，短暂间一百几十年，被时间和空间所局限的故事。神的故事是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的，跨越时空，亘古不易的真理历史。人的爱情是重复不忠不贞，放眼目前利益，贪婪自私的情欲之爱。神的爱情是牺牲舍命，圣洁不移，恩慈怜悯的无条件之永恒的爱。神的故事是借着一位圣子降杯，神成为人的耶稣基督，33年住在人间，他传悔改的福音，以血肉之躯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以无罪之身替人顶罪， 流出宝血，献己身为赎罪之祭。死后埋葬，第三日复活，完成了启示神和救赎人这个千古功勋。人有限的头脑想不明白的方法，却是创造沧海和旱地的神的方法。只要被圣灵带动，感受到人在永恒中间的有限和无助，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，承认自己在神面前的罪，所有在思想、言语和行为上得罪人、亏欠神的地方，就能与神和好，得着神儿女的名分，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。无论体能、知识、名誉、财富、职位的有或无、多或少，都不能拦阻人信靠神的决心。这就是公平的神让人使用自由意志去选择的公平的方法。这样我们就有了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生命可以进到神永恒的国度里，永永远远和他同住。这个新生命也按着神的心意和时间，借由人的自由意志所驱使，来接受圣灵的不断改造更新，使我们变成一个新造的人，满有神性情中的公义、圣洁和慈爱，让我们在世上能住在基督一切的丰盛里，在永生得着神为我们预备的不能朽坏、永不衰残的基业。而我们所理解的永生，就是从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起，得着这个不花费金钱和人力的白白的恩典，这个心灵敞开的时刻正式开始的。永生之道的细则记载在流传世上已有2000年的圣经里，但是我们需要真理的圣灵的帮助，才会领悟圣经的奥秘。如果你真心诚意地想知道更多关于神的故事，可以先向神做个祷告，请求他用适合你的方式向你启示出来。神是个灵，但属肉体的人可从生活中确认他的存在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罗马书1:20。一旦我们接受事实，承认在天地之间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对于我们作为人生活在世上的本分，以致神把我们安放的位置，我们就有了豁然开朗、海阔天空的感觉，对一切世俗追求不再有强烈的固执。从搅扰人、使人犯罪的根源分别善恶的树，把人生的焦点放回生命树上，知道叫人得着永恒生命的是神对人的爱情，并非人的自以为意。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而来的，乃是从世界而来的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。因为神就是爱，更因为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。人的故事和神的故事，你喜欢听哪一部分呢？如果你肯放弃坚持，不是只接受人的版本，也思念一下在苍穹碧海之中，有一位默然爱你的至高者，他从起初已经爱你，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已经为了对你的爱情而付上重大的代价。你将要得着在永恒长河中的一席地位，在心灵深处的医治、安慰和喜乐，是你不敢猜想，也是你预料不及的大而奇妙的作为来呢。因为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是被称为奇妙的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之君，他是我们的救世主，也是人类从最终得解脱的唯一希望。